极具影响力的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和最大的有声资讯平台听闻联合推出白鲸出海头条。
本栏目是由泛互联网出海服务平台白鲸出海专为出海互联网人打造的资讯周报。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出海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手游出海，12月全球数字游戏收入120亿美元，2077数字版卖了1020万份。市场研究公司 SuperData 近日发布了2020年12月全球数字游戏收入报告。据报告显示，受《赛博朋克2077》等畅销大作的推动，去年12月。全球数字游戏市场的总收入达到12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15%。在去年12月全球数字游戏收入榜上，该作在 PC 和主机平台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三。另外，在主机平台，《漫威复仇者联盟》调出12月数字收入榜前10，《火箭联盟》则重返榜单，并排名第9。而在移动平台，精灵宝可梦 GO、 Free Fire 和合成精英占据了收入榜的前三席。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32292查看完整文章。应用出海，字节日本公测小红书想做品牌造梦天堂。成立7周年的小红书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国民种草机。相较于浏览器，年轻的用户们越来越习惯去小红书、抖音和 B 站上寻找答案。可海外似乎并没有一个像小红书一样的集成式种草平台。直到笔者近日在字节跳动的维基百科下发现了 Share。Share 于2020年3月12日正式上线，近期更新迭代频率明显加快。另外，从其近半年广告素材投放数量变化来看，也可以看出 Share 近期开始加快积极抢占市场，没有比日本更加适合字节做小红书的市场。对于字节跳动而言，从市场基础、市场需求、市场竞争等多方面情况来看，日本市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许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寻找培育足够多数量的 KOL 和 KOC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字节而言， TikTok 储备的优质内容创作分享用户几乎可以零成本迁移到 Share 当中。日本的不少好物已经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证，和风日式已经在市面上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潮。除了好物制造，日本用户也有好物分享和生产内容的习惯。据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将近100%的日本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其中80%的用户拥有智能手机，超过1半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日本用户爱造好物，也热衷于使用社交媒体。可在 Share 进入日本之前，日本很少有像小红书一样的集成式种草社区，字节跳动完全可以借鉴小红书成功的模式进行本地化，还有很大可能先于日本本土 APP 跑出成绩。Share 用更加温和、节制、开放的态度进军日本。Share 在进军日本市场时，广告投放力度更加节制，营销品类更加集中。和小红书由首页、商城、发布、消息和个人主页5个一级菜单不同， Share 仅有页面、发布和个人主页3个一级菜单，降低了应用的复杂程度，更贴合日本用户使用简单 APP 的习惯。至于暂时选择放弃的直播和商城功能，按照字节现阶段的部署，笔者觉得只是时间问题。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网易投资了 IMEU， 找朋友这件事上，海外市场都有哪些变化？美国时间1月25日， 2014年就已经上线的虚拟形象社交平台 IMVU 完成了3500万美元融资，网易领投。在 IMVU 中，用户主要通过捏脸、选择服装等方式来设置自己的虚拟形象，并且参与 IMVU 社区中的各种活动。同属虚拟形象交友的 APP It's Me 与 IMVU 的不同之处在于， It's Me 本质上是一个匹配交友 APP， 只不过将用户的真实形象替换成了虚拟形象。 It's Me 在美国市场的增长反映出虚拟形象这个广受美国 Z 世代年轻人喜欢的社交元素，其实不仅可以应用于游戏化的使用场景下，也可以将其作为对真实形象的替代，用于多种线上社交场景中。而且从虚拟形象更便于 DIY 的特点出发，也可以开发出更多的付费点和商业机会。同时像在 IMVU 中为自己的虚拟形象买虚拟服装来装饰，已经是这个平台中用户最主要的付费点之一。对于 It's Me 来说，也可以在人物的虚拟形象的装饰上设计付费点。 It's Me 应该也是一款 Z 世代用户占据绝大多数的交友 APP， 除了交互形式上做更多尝试外，越来越垂是美国交友市场在2020年的另一关键词。更多内容戳此查看。微博出海中东会水土不服吗？近日笔者获悉一款出海开发者做的社交 APP 在沙特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沙特 iOS 应用商店榜单中，上线仅3个月的 B2 竟超过老牌社交巨头 Facebook， 位列第4名。从裂变、产品体验、本地化、人才搭建等多角度来看 B2， 要想成功注册 B2， 邀请码和可以接收短信验证码的海外手机号缺一不可。当有人通过用户的邀请码注册时，对方将会自动成为该用户的粉丝，系统会给用户发送一条类似某某某通过您的邀请码注册成功。另外 B2 除了邀请码裂变，还采用了认证诱惑的增长方法。 B2 鼓励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活跃用户通过推荐 B2 获得身份认证。从 UI 来看， B2 设计简约大方。从功能来看， B2 目前有广场、热搜、发布、通知以及个人主页5个一级菜单，和改版前的微博有很高的相似度。另外在下载按钮边上还有一个 WhatsApp 标志，选择单拎出来 WhatsApp 应该是考虑到了其在中东市场的高度渗透率。可以看出，在正式上线 B2 之前，团队应该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研。这应该和 B2 邀请了很多中东本地出身的员工有关。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有7名 B2 员工注册了 LinkedIn 并绑定该公司，大多坐标为中东地区，部分员工有在 TikTok 以及 Likee 的任职经历。不得不说，大厂在中东的持续深入，培养出了一批优质的本土社交娱乐人才。总之，从目前来看，微博这次出海沙特的浪花不小，之后是否会水土不服，则在于产品的调性维护，以及之后的内容管理。更多内容，戳此查看。电商出海，3年营收翻5倍，成功 IPO。Hims and Hers 如何打赢新消费品之战？美国时间1月21日， DTC 远程医疗电商服务品牌 Hims 在纽交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HIMS。 这家品牌创立的初衷是解决男性护理的困境。上线3年， Hims 的业绩表现可谓亮眼。 Hims 能够取得如今的成绩，快速踏入资本市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它在男性护理市场创造的独特商业模式。从关注男性脱发问题开始， Hims 的业务逐渐扩展到男性的护理领域，包括提供保湿、抗皱等产品。作为一家 DTC 品牌，也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品牌， 必须学会洞察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HIMS 的做法是先在视觉上下功夫，第一眼就让男性消费者感受到关怀，另外还在视觉上采用了大量的表情符号与男性消费者对话，创造出更加轻松有趣的购物环境。 HIMS 产品也非常简单而且直接，为不喜欢花时间挑选的男性用户推出产品组合套装。此外 HIMS 的价格也非常亲民，这次 HIMS 的成功上市无疑会让更多品牌关注到男性市场的巨大空间，也再次显露出男他经济的巨大潜力。也许 DTC 品牌要想成功突围，最重要的还是需要跟 HIMS 一样，深刻地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并且找到一种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方式。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32299查看完整文章。其他方面，苹果将于今年春发布内置反广告追踪隐私功能的 iOS 测试版本，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有望于今春发布的 iOS Beta 更新中获得内置的反追踪隐私体验，包括2020年12月正式启用的 App Store 隐私备注标签，以及让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感到十分不满的应用追踪透明度，简称 ATT 政策。关注白鲸出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32312查看完整文章。